我今天格外的紧张，因为岳父坐在我前面。希望他能够听得懂，因为他说宁波话，我跟他沟通平常都有问题，他不会说普通话，他只能说上海话和宁波话。可惜今天没有翻译，让圣灵亲自来翻译啊。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做门徒的代价。当我们想到代价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是我们要付出一些东西，对吧？代价肯定就是从你口袋里面掏一些东西出去啊，付钱的代价啊。但当我们想到代价是付钱的时候，就会想到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得耶稣基督的福音，得耶稣基督的救赎跟恩典，这救赎的恩典不是白白的吗？我们不是说我们得的是白白的恩典吗？我们不是说我们得救不是靠我们的行为吗？那这边这个代价怎么解释呢？如果说有代价的话，那这恩典就不是白白的。如果说这个恩典是白白的呢，那这个代价也不好解释。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啊，看一下这个问题，到底恩典是不是白白的。好，我们看这两节经文，大家可以一起念，罗马书3:23-25，来。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以弗所书2:8-9，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两节经文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以弗所书2:8，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得救是完全是神的恩典，不是靠自己的行为，不是靠我们做得好，不是靠我们积攒一些功德以至于我们得到神的救赎。罗马书3:23-25里面也这样说，说我们今天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这边又特别讲到白白的称义，这个称义呢是耶稣做了挽回祭，因着耶稣为我们在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生，以至于我们可以得着罪得赦免，以至于我们可以得到白白的恩典。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其他处的经文，但这两处代表性的经文里面就已经很明白的回答了我们刚才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耶稣基督恩典，耶稣基督的救赎到底是不是白白的恩典。这两处经文已经解释得非常的清楚，的确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礼物，的确是神那一方面单方面所做的，是在我们这边我们是不需要有任何的付出。好，那我们再看下一张 slide， 下一张 slide。好，下一张出来，我们有三处经文，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7:21，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好，雅各书2:24-25，来。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他的行为并行，并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着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马太福音28:18-20，来。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交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好，这三处经文我们看到什么呢？第一节经文讲说，主耶稣说，光是口里说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后面加上了一个附带的条件，必须要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那这是什么意思？雅各书讲得更透彻一点，他说在最后，他说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单是因着信，不单是因着信。马太福音这边28章18到20节，我们很熟悉的大使命，耶稣在最后的时候教导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怎么传呢？啊，第一句话就是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是大使命。Okay, 后面才讲施洗，然后讲到要遵守他的命令。所以说主的命令里面已经讲得非常清楚，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是告诉他，让他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让他知道说他这一生要跟着耶稣走耶稣的道路。所以从第一章，我们有两张 slide， 第一张 slide 里面讲到恩典是白白的恩典，第二张 slide 里面我们似乎又看到一些其他的条件。所以在这两方面还有很多很多的经文在圣经里面，你可以发现有很多很多这类似的两处的经文似乎都在讲不同的事情。所以在20世纪，就是在去上一个世纪的时候，从很久很早1930几年一直到80几年，一直到后来的将近2000，最近一次的是在2008年，在全世界各地呢，这方面的问题呢在神学上仍然有辩论。辩论什么呢？就是我刚刚提的恩典到底是不是白白的问题。如果是白白的恩典的话，跟随主不应该是得着恩典的一个条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辩题。但是换句话说，如果说恩典是白白的，不需要加上跟随主的条件的话，这就会形成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我们所有福音派里面基督教里面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多的基督徒认为说，他得着了白白恩典，他可以任意而行，他不需要付上任何的代价。所以在这一派的神学家里面呢，他们就称说这一种信仰，这一种福音呢，这一种恩典呢，不是白白恩典，叫做廉价的恩典，是不值钱的。所以两边的说法都有原因。一方面说，如果我们不强调付代价的话，似乎我们把白白的恩典就认为它是一个很廉价的，我们可以任意而为，这是不对的。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如果我们强调我们得恩典是需要付上代价的话，很明显的就是说，我们慢慢的渐渐会走入一个陷阱，就是成为有一种行为称义的嫌疑。圣经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而得着白白的恩典。但是这两边的经文，我们如果真是要把它放在一起看的话，我们究竟应该能够看到什么样子的一个问题呢？这是我们今天要来谈的，我相信也是在旧历年，我们这个中国年的第一天，我们在这里，我们一同来查考神的话语，看看我们怎么样子来思考今天这个问题，到底恩典是不是白白的？如果说要付上代价，这又怎么解释？或者说这个代价又得是什么呢？好，我们来看一下主耶稣所说的话。下一张slide。好，这里在路加福音14章25节这里说，当时呢就有很多人要来跟随耶稣，耶稣就转过头来就对这些人说，到我这里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自己十字架的跟随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耶稣在当很多人跟随他的时候呢，耶稣转过头来就告诉他们说，你必须要做我的门徒，你必须要背十字架，你才能够跟随我。后面耶稣又做了一个很深刻的比喻，说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做下计算花费呢？就是说你要算一算你花多少钱。后面不用说，说打仗的时候呢，你也会算一算你自己的兵力和对方敌人的兵力，你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必须要去想一想你的花费是什么。所以在后面又讲了一句，在最后，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所以这一节经文耶稣所讲的这一段话里面，又很明显的呼应刚才我们的第二章 slide 里面讲到做主的门徒的一个很必要的事情。这是主耶稣亲口所讲，他也用了一个很深刻的比喻，让我们不至于错解。耶稣说跟随神，跟随耶稣，跟随他是需要付上代价的。那这是什么代价呢？这代价是说要撇下一切所有的。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怎么样子来回答这样的问题呢？我们看下一章来。当耶稣的大门徒彼得听到了耶稣讲的这句话以后，他就问了这句话，彼得对他说，看哪，我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哦！你看当耶稣说你来跟从我，你要付上代价，什么代价呢？撇下一切所有的。彼得马上就问这个问题说，好，我现在都撇下所有，那我要得什么呢？这是什么样一个概念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我们在所有做任何事情，在计算花费的时候，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数学问题，对吗？还没有牵涉到乘或除，这是很明显的加减的问题。怎么说呢？我今天在讲利润的时候，什么叫做利润？什么叫利润？我收到的报酬，我收到多少钱？我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可以收到多少钱？减去我的投资，这叫我的报酬，对不对？这很简单的加减方法。我们没有讲投资报酬率，那强调叫乘除，对吧？那加减问题，什么叫做报酬？就是说你收回来的东西减去你付出的东西，这个叫做你的利润。所以彼得在问这个问题，很明显呢，他当耶稣一讲说你要付代价的时候，彼得就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好，那我得什么呢？这是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因为他要一个，这个公式是很简单的公式，你的付出你要知道你收回来多少，这两个一减就是你的真正的利润啊，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所以彼得就这样问啊，就这样的问，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数学问题吗？啊，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数学问题吗？我相信我们今天在所有在座每一个人，我们每一天生活里面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都在时时刻刻都在碰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利润是什么？我举个例子好了，我们家现在常常有时候会收到这个信用卡公司啊。他寄个广告来啊，说啊，我给你信用卡，就以前当学生的时候要申请一张credit card 都不容易，现在这个信用卡都一天到晚寄广告来，是不是？各种不同的公司一直广告一直寄啊，寄说哎呀，我这个怎么好啊，啊你来你签呐、啊，我已经给你通过了，你不需要经过查证，你可以拿credit card。那你拿到这个广告的时候，你先看什么？啊，你先看什么？哦，要不要看年费？哇，这太聪明了，要不要看年费？对吧？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啊 ？Cashback 一定有的。你要看那个拿现金回来，他抽你19%还是20%的？多少benefit？对吧？哎，所以你可以看到，当你这个一个东西来的时候，你看为什么一看他说，哎，有没有年费？我相信一般人他比较中国人比较有头脑的，他们说这个叫做，我以前有朋友他们学商的，他说这个。要跟中国人做生意做广告很难，因为中国人啊是最理性的消费者，所以你那个广告很难打，你知道？你就跟他什么9.99的话，他自动就会说哦，这是10块。但美国人9.99跟10块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对。所以他们说对东方人，那我那朋友他说，这对东方国家，尤其对中国人啊，你要跟他们宣传很麻烦，因为他们太理性了。你看这个广告一来的时候，第一个看要不要年费，几乎我们相信我们当中很多都是这样。有没有人不是这样的啊？你如果不是这样，你可能这个非常的非常美国化啊，非常美国化。一般的看到要不要年费，年费是什么？年费就花费嘛，对不对？所以你这个很明显，就是说我们一件事情来的时候呢，我先要知道花费是什么，因为这个公式很简单的公式。第一个，我拿到什么东西啊？我广告都是告诉你说我要给你什么给你什么，对。但最理性的消费者呢，第一个先看说我的消费是什么，对，因为那个减起来才是你的利润啊。那捡起来才是你的利润。那美国人不晓得，美国人一听，哎呀，给我4个月免利息，哇，他只看到那个前面那个公式啊，那个报酬，他没有看到说后面要干什么。他看到那个他就先用了，所以快的这个信用卡就一大堆，就这样欠很多债。这很多美国人是这个样子，因为他们的理性，他们不是很理性消费者。中国人不一样，中国人知道说这个公式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 你收到多少，但是你要算一下你的花费，这个减起来才是你的利润。好，这是很简单的加减问题嘛，对吧？彼得也会，我们也都会。好，那我们今天回到今天我们来看这个问题，跟随主的代价，代价是一个花费啊。那这是很简单的问题吗？这是很简单的问题吗？我在台湾的时候，我读的那个大学啊，是一个台湾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大的公司啊所创办的一个大学，所以那个大学的校长呢，就是那个大公司的董事长老板啊。那他这个人呢，因为我们这个校长他是生意人嘛，对，但是他又是办一个工学院这样的一个学校，那他本身他对学术是一无所知，但他有商业头脑，所以他在办大学的时候，他的理念就是说，我这个大学我要培养我的子弟兵，他毕业出来的人呢，要让我这个公司服务。所以我们的公司虽然大部分都是，我们那个学校里面虽然大部分都是这个工程师啊，都工程人员，像我当时我是读的是电机系啊，但是这个校长因为又是个董事长，他认为说所有的工程师，你如果只是懂得工程的话，你没有商业头脑的话，你不会成为一个成功的工程师。所以我们凡是读那个学校的人，不管你读哪一科，商业科呢不管，当然一定是这样。你读其他任何科，像我读电机系的也是一样，在大四的时候啊，他都要让你学，强迫你学，我们强迫一门学叫初等的会计，很简单的会计一啊，会计 accounting 就是做那个会计一啊，必修课到大四的时候呢，就强迫我们要学那个会计。那我们大家都是想要混嘛，所以那我这辈子我不会用到会计，所以到大四。那会计，那第一堂课的时候，那会计老师是谁？是那个总公司的会计室的主任啊，会计室主任来教我们这些人要准备要混的。那他当然很不高兴，我们也很不高兴，对不对？他会计室的主任，他那么大一个公司，大会计师事务所，一个大公司的主任来教我们这些人，根本就不想学的。你想想看，这关系会好吗？啊，所以就他那个这个关系怎么回事呢？我们这些读电机系的，我读工程的。他这来讲课，他讲一讲会计初会初等会计一嘛，讲一讲就是讲到一个叫做资产负债表，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不晓得英文叫什么，资产负债表基本上就一个表啦，这边一边是加的，就是说你赚多少钱或者是什么投资什么的，那这边是你的花费是减的啦，这所以这初会一开始就是你这个你收入多少加多少加加加，然后你那边支出多少减减减，那这个账如果做得对的话呢，这到后来两边要平等，就是说减下来要是零，就是说你这个账出来做出来到后来一减出来是零的话呢，你就可以交了，就是说你这个账是对的啊。那第一堂课就想教我，你看一看，哎呀，这是加减法嘛。我们那时候电机系，你不要说微积分什么，我已经学到工程数学三了耶，我学到工程数学三了，我们什么东西不会，一看到加减法，我说开什么玩笑，我们学到工程数学三了，这个加减法有什么了不起，然后就开始跟这个老这个快就常常跟他开玩笑说，哎呀，这个加减法没有什么啦，你教点别的嘛，你在公司里面肯定不是这样做账的啦，你告诉我们怎么样做假账嘛。这所以这上课的时候都会这样开玩笑，那个会计主任他很有风度，他就在教教教啊，第一堂课没有，第二堂课，到后来啊，哎呦，后来就不太对劲，还是加减法没有了，但后来就是很奇怪，那个开始就一开始是很简单的收入啊，这些东西啊支出，到后来又什么跳票啦，什么贬值啦，什么期货啦，啊，那个时候当时想说，这个是加还是减啊，就不知道放哪边，因为放错了，那个后来出来就不是零了，就到后来那个后来到后来。大概第三堂课以后的时候，那个整个学期我们很惨的，我们这些电机系我们学的时候，我们工程数学三每天都在问说加还是减啊，加还是减啊，一天到晚都问说，这个是加还是减啊，就这个不然那个出来那个减出来就不是零，不是零啊，一定是不知道哪放错，他的题目一来都是几十二三十个，你里面一个错的话就不是零，你就重做，那你我不知道这个，你不能说，我想我们工程数学很容易啊，这个不一定要理，我们学物理都知道，这个能量守恒嘛，对不对？这是一个封闭系统，对不对？你这个东西有多高，就变成动量打掉，这个减一减，这个能量应该守恒，不守恒怎么办？我就说，变成热了嘛，就 loss 嘛，就掉了嘛，变成热，变成光，就散掉了，或者是损失嘛。这个工程数学就这样子嘛，你就减出来不等没有关系，这个就是摩擦力嘛，就热的就散掉了嘛。可是这个资产负债表，你这出来不是零的话，很麻烦。你不能就说就算了，不行你重做，所以每天那个整个学期都在想，加还是减，加还是减，到底放在什么地方呢？到底是加还是减呢？这是很简单的问题吗？我们现在回来你又看今天的布列腾，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做门徒的代价， 我后面写了一个小标题，天国数学一，加减法我们今天暂时不提乘除啊，你去想想看，天国数学有后面有乘除，我们今天是讲加减法，就是你的报酬是什么，然后你的花费是什么，然后你出来是你的利润是什么，很简单的天国数学，很简单，好像是很简单吗？是吗？好，我们来试一下啊，看看大家这些已经学过工程数学三的，看下一张。看看这个账怎么做啊。好，这里说，这里说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十字架来跟从我。这刚我们读过了。好，下面，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因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到生命。好，你注意看16章25节，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啊，救就是得嘛，对不对？是加还是减啊？加嘛 ，OK， 好加 ，OK， 救自己们加，必丧掉生命，丧掉是加还是减啊？减。好，后面凡要丧掉，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加还是减？减，必得到生命加还是减？好，请问这账怎么做？你放哪边啊？好，我试试看啊。凡要救自己生命加，对不对 ？OK， 好，你放加了这边，对不对？你要放加这边，对吧？是加，大家都说加了嘛。对，必丧掉生命，减。好，后面说应该要丧掉生命，你放在减的这边，对吧？后面说必要加还是减啊？希望今天这堂课完了以后，不要一直在问我是加还是减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先暂时摆一下，我们看下一张，是吧？我们来看看这个问题怎么来解答。Hint 啊，这暗示啊，这一题这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样来解释啊，我们怎么样来解答。耶稣回答彼得的数学问题啊，这很简单，耶稣说你要花费，彼得就说那我得什么啊，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数学问题。回答，耶稣的回答里面，我们来看看能不能解，看看能不能够明白啊，这一题这个天国数学怎么样解释啊？他怎么回答呢 ？OK， 他这里回答他说 ，OK， 彼得对他说：“我已经撇下所有跟从你，我要得什么呢？”耶稣在这里说：“我告诉你们，你们跟从我的人复兴的时候，人只坐在他宝座上，要坐12个宝座，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为我的名舍下这一切的啊，必要得着百倍。你如果看别的地方，讲到今世得百倍，并且承受永生。好，我们先看到这里，先看到这里。好，这耶稣就来提示他，提醒他啊，这个账怎么算？啊，彼得心里面很简单的是一个加减的问题啊，我付出什么，这是减；我得到什么，我是加。这两个一合在一起是我的利润。好，耶稣在这里就回答说：好，我告诉你，你要得到什么。你说你要得着在天国里面跟神子在一起的荣耀，你要得着这个，第一个，但是你要付出什么呢？刚才讲到说你要撇下一切的来跟从我，对啊。好，里面还有讲到什么？你要得百倍，我刚刚讲在其他地方讲今世得百倍，刚刚讲天上荣耀那另外一个世界，就讲今世得百倍，然后以后呢？在神人子降临的时候呢，在天国里面得到永生，这都是得到报酬。所以基本上耶稣在这里回答里面啊，讲到他会得到什么，他会得到与主同享荣耀，今世得百倍是现在，还有将来人子荣耀的时候呢得到永生，这是耶稣所回答的彼得的问题。好，那我们再想想看，这个问题到底我们怎么来做，我们的利润在哪里呢？好，我们这个账怎么做啊，怎么做的问题。好，我们再看下一张，是吧？这是最后一个暗示啊，最后一个暗示，我们就要来解答这个天国数学加减的问题怎么做。耶稣在这里讲，他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因为地上的财宝会坏，会被偷，但是呢，天上还有一个地方，天上有一个财宝，积攒天上那边没有虫子咬，也没有人偷。然后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然后彼得前书4章5节里面讲到说，我们将来每一个人都要在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这边有一个账出来啊，交一个账出来。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当耶稣讲的回答彼得说你要得什么的时候，耶稣讲到两件事情，一个是天上荣耀，一个地上得百倍。在这个地方耶稣又讲到一个在天上的财宝，还有地上的财宝。后面讲一个账的时候呢，在死审判死人活面前交账，很明显是另外一个账本。所以当我们刚刚在看说救生命的就要丧失命，丧掉生命的就要救生命，这个账到底怎么算的问题，它的诀窍在哪里呢？它的诀窍在哪里呢？你看到后面这两处的经文里面，你是不是能够看到一点点耶稣在这一道天国数学看起来表面上看起来很简单的加减问题，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哪里？那个因素是什么呢？有两个账，你看到没有？有两个账本，一个在天上账本，一个在地上。天上的账，天上财宝，这样做啊，地上的账，地上的财宝，包括你这些东西。好，所以这两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一个天国数学一个很重要一个因素。如果你要这个账你要做得对的话，你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有两个账本。哦，那这个你就明白了，对吧？你今天有两个账本，你今天很多人不是只有一个账户嘛，对吧？你可能有两个账户，对吧？你有两个账户，你可能有一个开支票的账户，你可能有一个存款的账户，对吧？你可能还有一些别的账户，一般人可能有账户，对吧？但你想想看，当你在做每个月你在做账的时候，你如果只有一本账簿就算了，你如果有两本账簿，你这个账记错本的时候，你这个账应该记在这边，结果记到另外一本的时候，你那个账是永远做不出来的，你的账永远做不出来的，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的？天国数学的问题在这里，天国数学的问题在这里。我们今天如果用地上这本账本来看天国的事情的话，你怎么做你怎么做，你那个账就做不出来，你怎么样你都觉得说你就少一点多一点少一点多一点，你永远就做不出来，你没有办法明白这个到底是加还是减，因为根本上有两本账本。我们是不是能够看见在这样一个永恒的计划里面，我们人生里面事实上在走两个不同的 track，有一个在地上我们有一个账本，有一个在天上是神所赐的账本，但这个两个账本我们应该怎么来做，所以这是我们来看的。好，我们看下一张 slide。 刚才我们已经解释了天国数学里面一个加减的问题，它最难的地方是我们常常忽略了事实上有两个账本，以至于当我们在计算的时候，我在想说啊，神祝福我吗？我在想神祝福我好，哎，我的工作还是没找到啊，哎，我的病还是没有好啊。你注意看，我是在用地上那本账本在量，对吧？你就觉得说，哎呀，怎么搞的还是缺，怎么好的还是缺。那有的时候我觉得说，哎呀，我这边我现在身体很健康，我现在很好啊，我在用地上的账本量度天上。记得在圣经里面记得那个无知的财主吗？当他地上那本账本很丰满的时候，他就骄傲。结果耶稣就说，无知的人啊，无知的人啊，在神面前贫穷的人是最可怜的，提到两个账本。所以今天我们的问题，当我们要看这个数学的时候，彼得所问的问题，耶稣所回答问题里面，第一个我们要解释的，当我们来看我们的人生的时候，你要记得耶稣所讲的，我们的账到底是哪一本账？你是用地上的账本来量度天国的荣耀吗？还是用天国的荣耀，天国的计划来看我们地上这暂时的账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好，接下来我们要回答另外一个问题，就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讲的这个问题，到底这恩典是不是白白的？我们刚刚给你讲了这个数学的问题，有两个账本要注意，那是诀窍一，但是我们仍然没有办法解释这个白白的恩典跟付出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关系。好，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是否我们可以能够多明白一点。在约翰福音第六章54节到60节这个地方，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凡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是可吃的，我是血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当然前面两节耶稣这边在讲的就是说，讲到说耶稣要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的身体要为我们裂开，他的血要为我们流出，以至于我们可以与神和好，以至于我们可以得到神的恩典。这里他耶稣特别讲说，我的肉真是可以吃的，我的血真是可以喝的。耶稣在这里讲得很清楚，我要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以至于我们能够得到那个白白的恩典。但是请注意看后面， 他说凡是得到这样恩典的人会怎么样呢？他说这种凡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凡是得到神恩典的人必须是有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就是他必须要在神的恩典里面。什么叫做在神的恩典里面呢？就是耶稣在他里面，他也在耶稣里面。好，那我们现在最后来看这样一个问题，来看这样问题。你看到这一节到最后的时候，最后一节，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听不懂。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这门徒说的，还不是那一般老百姓，这些已经跟随他的这些门徒。所以就很多人就离开了。约翰福音六章66-67节，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与他同行。当耶稣讲到这样事情了，听不懂，就不与他同行。耶稣回过头来对12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这很明显，当时的可能一般的门徒都走了，剩下那12个，12个是他最基本的这个门徒，12个门徒。耶稣看到这个他12个门徒，事实上大家都走了之后，12个门徒也面有难色，事实上谁听得懂呢？耶稣问他说，那你们也要去吗？你们也要去吗？恩典到底是不是白白的？我们得到神的恩典到底要付代价？耶稣在这里讲说，我们撇下所有的跟随耶稣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这恩典是不是白白的呢？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今天当我们想到说我们付出代价，我们得到恩典，我们把代价跟恩典把它分开了。我们认为恩典是这个账里面的收入，我们认为代价是这个公式里面的支出。我们把这个做账的时候，我们把一个东西放在加的地方，一个方向放在减的地方，我们认为是这样，以至于我们这样子一捡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有问题。今天有很多人，很多人，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没有把正确的福音传给他，我们只跟他讲说白白的恩典，所以他就信了。他信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这很简单的公式，这恩典是白白的，没有 cost 嘛，没有什么花费嘛，那得到这个天国的赏赐就全部都正的，所有的正的减去零的话，它永远是正的，对不对？所以就是说对他来讲，当我们讲说这恩典是白白的时候，他会想说，哎，为什么有什么不好的，我没有什么损失啊，我为什么不信呢？没有什么损失嘛，我没有什么。他讲没有什么损失的时候，意思是说他认为说我没有不需要付什么代价，白白的恩典。那我没有什么损失呢，为什么不信呢？等到他信了以后呢，开始出信道就的时候，我们才跟他讲要做门徒。他就觉得哎呦怎么搞的，本来不是不要年费吗，现在怎么又要收钱？问题在哪里？问题在哪里？这段经文让我们再仔细来看一遍，里面讲到说凡是得到恩典呢，我在他里面，他在我里面。今天我们常常把神给的恩典跟我们付上的代价把它分开了。我以为说神的恩典还有我付出的代价，我跟随他，我舍己，我花时间来教会，我花时间来服侍神，我花一些钱来帮助教会，我花一些钱，我认为说这些是我的支出，以至于我要来换取天上的这些荣耀。因为我们在做账的时候，我总是把这两件事情是分开的。我认为神给的恩典是在这个地方，然后我的付出是在另外一个地方，以至于我们在这样做这样事情的时候，总是把这两个东西相减，来成为我们认为我们所真正的叫做所谓的利润。但是这样吗？你注意看，仔细看，他说恩典是白白的礼物，但是凡是得到恩典吃我肉喝我血的人有一个结果，他在我里面，我在他里面。换句话说，这个恩典没有错，是白白的恩典，但是它不是一个东西让你可以带走的。它不是一个东西，说我给你一个礼物，你再见拿了就走了。恩典不是这样一个东西，它不是一个可以带走的东西。恩典是什么？恩典是与神和好。耶稣为什么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跟神隔绝，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血为我们流出的时候，让我们有一个机会，还有再有一次机会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今天在一开始的时候唱诗的时候，我们成为一家人。为什么能够成为一家人？原来我们跟神是完全隔离的。圣经里面说，原来我们是局外人，在神的诸约以外，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因为今天耶稣基督的宝血死在十字架上的缘故，以至于我们可以与神和好，跟神重新回到神的家里。
所以所谓的恩典是进入神的家中，所谓的恩典不是一个东西让你拿走，相反的，这个恩典的本身里面就包含我们要跟随耶稣。弟兄姐妹，你明白吗？当我们把恩典当作礼物可带走的时候，我们事实上把报酬跟支出是分开的，但是恩典是与神和好，是与神恢复，神是我们父亲，我们是他儿女的这样一个关系。所以舍己跟随主是恩典救赎的内容，而不是条件。你不是因为你舍己跟随主所以你得到神的救赎，不是，不是，这个数学不是这样算的，而是因为神救你，而是因为神救你我，以至于我能够在神的家中，因此我可以跟随他。我们是不是能够明白呢？天国的数学是这样的简单，但是表面上很简单，但是很多的人都不明白，以至于我们常常在看地上的账本，我们就没有办法明白。最后一章是来，彼得就回答说，在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从谁呢？彼得回答了这句话，说在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能跟随谁呢？彼得是耶稣的门徒之一，他讲了很多的话，很多时候你可以看到说他可爱的地方，虽然他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但他最可爱的地方就是当神的灵感动他的时候，他就能够说出一个正确的话来。他说在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能跟从谁呢？他前面一开始他问耶稣说，我撇下一切所有我要得什么的时候，当耶稣跟他讲了一大堆天上的东西，我相信他并不是很明白的。他如果明白的时候，他不会三次不认主，他不会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跑掉，我相信他不是很明白的。但是很多时候圣灵与他同在的时候，他就回答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也许主你说的我不是很明白，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我跟着你有永生之道，我甚至我不知道我能够得什么，但是我愿意在人的面前承认说我跟随你，因为在你有永生之道，我们没有别的可以跟随的。当我们今天在看做门徒代价的时候，在这一年的开始的时候，我希望在这一点的分享给我们弟兄姐妹或者在座的朋友都能够有一些帮助。我们这个账到底怎么做呢？地上有一个账本，天上有个账本，地上的账本里面包括我现在的经济情况，包括我现在的健康条件，包括我很多很多世人所羡慕或者所说的那种幸福，但是耶稣已经讲过，这地上的账本会毁坏，而且有人偷有人抢。如果我们一直只看到这地上这本账本的时候，这本账本在地上这个账户里面，我们知道说那个贼就是耶稣所讲的在今天暂时在这个世界上里面做一些搅扰工作的那个，他会用我们在世上的账本里面在里面做很多的手脚。如果我们眼目只看着地上账本的话，我们的生活是起起伏伏的，我们生活绝对起伏，因为他会偷，他会抢，他会破坏，他可以破坏你的经济状况，他可以破坏你的健康状况，以至于当你定睛在你地上这本账本的时候，你的生活里面就没有平安。今天是一个暂时的时期，圣经里面说耶稣在这个时代，就神在这个时代就暂时让魔鬼撒旦做这样的事情，事实上在末世的时候神似乎还会允许他做更多的事情，但这些都是暂时的，当然有一天他就这些事情要结束。但是请注意有一件事情，天上那个账本，天上那个账本魔鬼绝对不能够动，包括现在他绝对不能够去动天上那个账本。所以在圣经里面就讲说你要积财宝在天上，我们为什么要注意说我们的看到的，我们所看到的到底是什么？你如果光是看你眼前那个账本的话，我们真的是很难过很多的日子。但是我们如果定睛仰望神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在他那里有永生之道。哪一个世界上有哪一个人这样子很明白的告诉我们这些事情？有哪一个人说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我们还在辱骂他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如果我们今天觉得说神还亏欠我们什么的话，我们可以在他面前祷告，你可以问他说，你可以问他说你还要什么，他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他为我们让我们知道了很多很多 能够度过这世上危难的所有的事情，那我们还要他做什么呢？我们可以在他面前祷告，可以来问。在迪士尼里面有好几个 ride， 我不记得有哪些 ride、但有一些 ride 呢，它的设计啊，就是它不是说停下来然后人上去，它是它为了这个，所以一个很快的这个输送带，它那个有很多的椅位置啊，像那个像列车这样子，你坐上去以后，这列车带你进去，就有很多的游览。那有几个这种特别的地方呢，它那个列车呢是不停的啊，它不会停下来让人上下，它不停的。那它这个列车一直不停的时候，你怎么上去呢？这人很聪明，就设计了一个缓冲区，一个像一个圆形的东西，对不对？你如果去过迪士尼，大家知道一个圆形的东西，你这个一个圆形的东西在那边一直在转，然后这个列车呢是在它切线的方向，所以一般人要上去的时候，很多人上去的，一先走到那个圆形上，那个圆的东西会慢慢的让你呢带到那个列车的附近，所以有一段平行的时间呢，这个圆形的东西它的速度因为跟这个车子的速度是一致的。所以说当你站到那个圆形的时候带上去，你速度是等速的，所以一般的人就是很清楚，就是说你到那边的时候，你看到列车方向，你把脚一跨你就上去，然后就进去，就开始享受你这个很有趣的旅程了，对吗？但这是一个圆形的。有一次我就看到有一个老太太，她可能第一次或者是行动不便，她一上去的时候她又怕，然后她一看到她又想上不去，就你知道那个圆的嘛，然后她就绕回来，所以他结果他就每次要上去都没有上去，就一直绕回来，一直绕回来。后来服务人员就把他这样子架上去。我看到这时候，我想到什么呢？我想到我们人生旅程里面，我们是不是有很多时候也是像那个老太太一样的？在主有永生之道，我为什么不跟他去呢？今天有多少的基督徒原地踏步，像那个老太太一样，他永远在那缓冲区里面。你说他进了没有呢？进了。你说他跟随主有没有上车？没有。他完全没有享受到神的恩典，以至于他过一个很非常可怜的基督徒的生活。我们看到很多很多是这样。但是今天愿今天这个分享给我们一点 insight， 在一开始的时候，在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主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要复活，他有一天他要带我们跟他一同享荣耀。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为什么不跟他去呢？我们为什么还一直在原地踏步，一直转一直转呢？希望今天让我们能够在他面前有这样醒思。接下来呢，我们有四个弟兄啊，还有裴琦帮我们司琴，我们要为大家献一首诗歌，是很熟悉的诗歌，叫做《领我到独楼地》。那这首诗歌呢有四节的歌词啊，请把麦克风打开好吗？这一首诗歌呢有四节的歌词，我们四位弟兄呢会为大家唱第一节跟第二节啊，我们会唱第一节跟第二节然后呢我们第三节跟第四节呢我们请弟兄一起唱我们唱完第一节第二节的时候，第三节跟第四节我们请弟兄姐妹一起起立来唱如果这首诗歌今天对你有什么感动，不论是基督徒或者朋友的话，当大家起立的时候，你如果有特别的感动，你可以到前面来跟我们一起唱，好吗？我们唱第一节跟第二节，然后弟兄姐妹请跟我们唱第三节跟第四节，然后四节唱完以后呢我们还有副歌，我们四位呢会在家再唱一遍副歌来做结束，好吗？ 主，愿今天的信息在一年的开始我们有一个清楚的看见，这个看见就是在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能跟随谁呢？帮助我们的一生能够做你的门徒，帮助我们能够明白救赎。在新的一年里面带领我们，让我们快跑跟随你，因为主你真是愿意带领我们的，主你真是愿意帮助我们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失去了很多福分，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跟随你，以至于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享受主所恩赐主所恩许那些。主帮助我们今天的眼睛能够被打开，我们能够看见说，主啊，主你真是为我们有一个美好的预备，也特别为今天站在你面前愿意说我再一次愿意把我自己现在主面前的弟兄和姐妹祷告。主我们的心你都看见，主愿这一切你亲自来带领我们，因为你说你永远不撇弃我们，你永永远远跟我们在一起，直到世界的末了，当你再来的那个日子，愿我们在你面前一同来分享你的荣耀。主帮助我们，主让我们的眼睛能够被打开，在这个邪恶淫乱的世代里面，我们不要再被那些虚晃的事情所欺骗，我们不要被那些被魔鬼仍然能够左右的事物来搅扰。主让我们定睛仰望那个天国的帐本，那个不会震动的国，是主真正赐给我们的平安。我们谢谢你，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